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广亮。前一阵子啊，有这个国际叫这个世界糖尿病日，因为呢，很多现代的人呢有糖尿病，所以呢，报章杂志啊、宣传媒体上呢，都叫我们关注身体的健康。我在报纸上呢也看到有关的一些的报道，其中呢有一个是我们都知道的，他再次提醒我们呢，说身体要健康的话呢，成年人呢，每一个礼拜呢应该有至少三次，每次30分钟的运动，而运动呢也分这个轻微的、中等的和激烈的。这个中等的运动呢，一个礼拜有三次的话，就是要隔天了。如果是逢2、4、6、1、3、5啊，那么你能够有30分钟的运动是最少基本的。在我们说这个香港这样的现代化的国际大城市呢，能够达到这样运动的人呢，我看报纸原来也是不多。他说有大约50%的人呢是没有运动的，特别忙碌，而身体最后必定是不健康。那我就想到我们听众朋友呢，无论是良友圣经学院，或者是中国晨曦，包括益友电台、良友电台，所有的听众朋友，你有基督教的信仰的时候，你的属灵生命是不是健康？所以我就做了一个简单的个人的灵命身体健康检查。因为我们的眼睛啊、手啊、腿啊、心脏啊，这个平时都要做健康检查嘛。尤其是听众朋友啊，你啊，如果是过了50岁的话呢，无论是好朋友啊、医生啊，现在都劝我们一年至少要做一次这样的身体检查。那我们看我们的灵命身体，首先看你的眼睛，就是我做了一个简单的反省跟检查。第一，你的眼睛，信心的眼睛是不是有良好的视力？为什么这样说呢？在希伯来书11章里面说，那些信心伟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有信心的人呢，是那个事情没有来，但是能够相信神的应许呢，能够看得很远。你的信心的眼睛有没有好的视力呢？第二，你的听觉，耳朵的听觉是不是敏锐呢？怎么样敏锐呢？能够知道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不消灭圣灵的感动。第三，你的消化系统，也就是属灵粮食的吸收，能不能够保持良好的消化和好的胃口呢？听圣经、看圣经、听讲道，是不是觉得津津有味呢？还是失去了第一年信主的那种消化的胃口呢？好了，这是你的胃肠了。第四，你的新陈代谢的功能是不是健康呢？虽然听起来比较不太文雅，但是你每一次去洗手间、去茅房、去厕所，无论是小便大便呢，其实呢能够看出你的身体是不是健康。一天如果去5次、10次厕所的话，知道你是拉肚子了。而你的这个排泄系统、流汗的这个新陈代谢，内脏、身体里面的这些是不是健康？有没有世俗的毒素、世界的享乐、每天贪玩的这样种的想法呢？进入了你的心灵当中呢？第五，心脏了，你的心脏的脉搏是不是有爱的稳定跳动呢？咱们中医呢，一看医生，首先就是给你把脉，而你的属灵的心脏里面有没有那个爱主爱人的心，而那个跳动呢，是不是稳定上升呢？那么我再加一样吧，那就是你的手跟脚了。 你的手脚是不是发酸，不能够正常的行动了呢？这个行动就是侍奉主啊，对家人的责任啊，做工啊。圣经说，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我相信除了这些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那就是你这个膀背啊，能不能够伸开，胳膊能不能够伸开而有宽大的拥抱啊。拥抱是包容的意思。圣经说，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四个伟大的凡事呢，是哥林多前书13章第七节的经文。好了，今天的良苑学房呢，我接着给你分享一个我在报纸上看到的很宝贵的属灵信息。看起来像是一个政治新闻，但是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甚至对每一个人来讲呢，都有很宝贵的提醒。
带你翱翔圣经研究的广阔天空，为你打开现代神学思潮的窗户。良苑学房，
良苑学房是30分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周广亮。我们的节目呢进行了7分钟，今天节目的后面的5分钟，你要用笔写一写我们广播的时间。良友圣经学院呢，第一年课程、第二年课程、义工课程、晋升课程的广播时间，因为从11月开始有新的这个安排，所以呢，我会为你仔细的报告。不过在这之前呢，我前面也讲到了，你包容的膀臂有多少宽大的拥抱，还有你的心脏啊，心脏的脉搏是不是有爱的稳定跳动？其实这些仔细的去想想呢，真的是跟我们日常的生活有关。当你有这样健康的脉搏或者健康的膀臂的时候呢，你能够有爱心的行动。做错事情的人呢能够道歉，而人呢是会做错事的，不是故意做错。无论是你所做的，别人跟你有关的上一代所做的，做错事的时候呢要认真的道歉，要认错。上个礼拜的报纸说，澳洲总理陆克文在11月16号代表澳洲政府向50万名被遗忘的澳洲人正式的道歉。这是国家政府呢向人民道歉的一个情况了，50万呢。好了，是什么样的情况呢？他说，这一批包括英国移民的澳洲人在孩童时代呢漂洋过海，本来呢被承诺会有美好的生活去到澳洲，可是到头来呢，很多人都被关在孤儿院、儿童院，甚至受到虐待，还有部分的人呢被迫做苦工，生活非常凄惨。在澳洲的坎培拉举行的这个纪念仪式上呢，总理啊陆克文代表澳洲政府向现场的7000名至今仍然活在澳洲的儿童移民计划还存活者道歉。听众朋友，你听到的是儿童移民计划，但是那7000人呢，很多人都是老人了，就是他们年幼的时候来，现在是年老了。称他们在童年遭受的种种不公平待遇是一场彻彻底底的悲剧。陆克文说，我们以羞耻之心回看，你们当中很多人面对寒冷、饥饿和孤独，但无处可逃，无人可以倾诉。这位澳洲总理又说，我们很遗憾，对于你们在孩提时离开家人，被安置在虐待你们的机构感到遗憾，对于你们面对的肉体精神伤害，缺乏爱与关怀而感到遗憾，对于你们失去童年的悲剧感到遗憾。那么他这样替政府道歉的时候呢，赢得了在场900名的幸存者热烈的掌声。好了，英国呀，过去向澳洲 向加拿大还有其他他们殖民地呢输出过50万名儿童，是英国的，并且承诺他们会有更好的生活。这个计划呢在上一个世纪1970年代呢才停止了。历史学家表示，那些被送到澳洲、送到加拿大以及其他英国殖民地的儿童呢，很多都流落孤儿院，或者被迫当农场的劳工。许多人呢受到生理上的虐待、心理上的虐待还有性的虐待。澳洲政府对这些事一直避而不谈。陆克文去年他上台执政开始的时候呢就正视有关的问题。除了这一批移民儿童之外，你记不记得他去年也打破了禁忌，向澳洲的，也就是澳大利亚的当地土著啊，以往也受到同化政策而道过歉。道歉，名人有权位的人道歉，向受害的人道歉，向今天的人道歉，也向过去一直以来做错今天的恶果道歉。这是一件值得我们思想的事情。他的名字你要记得，陆克文，这是中文的翻译，英文呢他是姓 RUDD， 应该是念 Rud 对不对， Kevin K-E-V-I-N。 那么这位澳洲总理呢去年跟今年两次代表政府的道歉，一个呢是向原住民，一个是向曾经被虐待的儿童计划幸存者道歉。值得我们今天每一个做父母的，你是怎么样对待了儿女，做丈夫的你怎么样对待了妻子，做老师跟校长的你怎么样对待了学生，做干部的你怎么样对待了你的下属跟你所服务的村民百姓，都值得我们去好好的思想。
敬虔的生命不但对社会有贡献，自己也能洁身自爱。正如主的兄弟雅各在雅各书第一章27节所说的，
雅各书一章27节，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良友圣经学院院训敬虔。
现在你收听的是晨曦讲座良苑学房。前面我报道这个澳大利亚总理呢，他在道歉的时候，11月16号的时候呢，坎培拉纪念仪式现场呢，因为新闻说这个鼓掌的热烈掌声呢是900名幸存者，所以前面我说像7000名，那7000名呢应该不是在现场，而是今天在澳大利亚的7000名，那么坎培拉的现场呢应该是900名。我也是在电视上呢看到很多老人，有的老人都流泪了，因为儿童少年的时候真的是受了苦，冤枉的一些心中的伤痕呢是我们没有办法体会的。美国乔治城大学的语言学家底波拉·塔南这位女教授，她是研究这个男女传播、男性跟女性在沟通方面的差别，很著名的一位教授。他有一本书很早的时候呢也很著名。那么他在一次的这个研究中呢提到道歉向来被认为是一个把自己身份降低的仪式，所以男性比较女性呢不肯说对不起，也就是因为男人们呢害怕自己的权威受到动摇，而女性呢相对来说就比较容易道歉说对不起。因为道歉对于女士们来说呢不一定是承认错误，而同时可以是缓和气氛、稳定双方的情绪的一种方法。这是这位语言学家的看法。 如果选择不道歉，赔偿金钱，听众朋友，是不是更有效呢？专家说，如果这样想的话呢，就大错特错了。哎，这里呢，我们就要特别留意了。我在这个报纸上看到的这个陈松红的专栏呢，他说，对不起的成本有这样的一个分析，值得我们留心。行为经济学家一位叫阿比勒的，他指出呢，很多大的公司都以为向顾客道歉太简单了，他们不会在乎，所以呢，每当有顾客投诉货品或者是投诉服务太差劣的时候呢，这些公司呢情愿赔上金钱就了事儿。但是原来呢，人们对于道歉的需求比金钱赔偿还要大。那亚比勒这位专家呢，他跟 eBay 这个的一家公司做了一项联合的研究。这个公司呢，容许顾客在他们的网页上留下评语，那么这个评语呢就跟进服务和货品的素质，你要留心听了。当公司收到顾客们对他们的负面的评价，就是埋怨，研究人员呢就向其中部分的顾客呢发出诚恳的道歉信。比方说，我们对这种情况感到万分抱歉，非常对不起。而向另外一些不满的顾客提出赔偿的金钱2.5英镑，或者是高达5磅英镑，然后要求他们在接受金钱赔偿以后撤回他们的负面的评语。你知道吗？结果发现呢，只收到道歉信的顾客有 45% 在事后会删除他之前的不满的评语，负面的评语。但是收到钱的人有多少呢？他说，但只有 23% 的人接受了金钱赔偿的人肯撤回投诉。你记得啊，前面说收到道歉信的人没有收到赔偿的金钱，有 45% 肯撤回他们的抗议跟不满，而收到钱的人呢只有 23%。 所以研究发现，金额提高了有2.5英镑，就英国钱呢，提高到5英镑呢，结果会不会好呢？不对，反而令顾客们感到这家公司呢是以金钱来欺负我们顾客，没有道歉的意思，于是更不愿意原谅那家公司。所以亚比勒他建议呢，以一句没有成本的对不起去代替金钱的赔偿，也许更能够挽回公司的声誉。听众朋友，真诚的道歉，说一声对不起，对一个人心灵的治疗，跟你给他金钱说不说对不起而给他金钱赔偿，你现在听到的研究是哪一个更重要了？无论如何，他的教训是，当人犯错的时候，你怎么样去道歉？还是你根本不理会这些事情呢？我觉得作为基督徒，在这方面应该有更多的体会，有更多的关心。
基督徒要经历神，必须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体验他的赦罪之恩以后，还要与众人追求圣洁。
希伯来书12:14，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良友圣经学院院训，圣洁。
30分钟的节目进行了20分了，我是周广亮。现在回过头来呢， 我有两节经文跟你一块勉励。雅各书第五章十六节很清楚地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前面呢，你听到的这个报告呢，李月新老师用的是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意思也是一样的。他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如果没有圣洁的话，人不能见主。心中有欺压别人的误会，或者是呢对不起别人的事情，要认罪，要承认，要道歉。不但是得罪了人，其实也是得罪了神。而神很清楚的应许啊，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很好的应许，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而且呢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好，弟兄姊妹，我们学神的话语，无论是良友圣经学院也好，中国晨曦学习服饰布道财传之堂也好，其实都是为了让这个社会更加的美好，对不对呢？让圣灵推动我们好好的学习吧。笔跟纸预备好了的听众朋友，请你写一写。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呢，从现在是2009年11月开始的第八届良友圣经学院呢，在广播上呢播出的时间的新的这个安排。本来一天广播五次呢，现在呢五次不都是同一个科目了，我们是两套科目，也就是第一学年跟第二学年同时进行。早上七点到八点，这个本科呢是良友一台，短波25公尺12070千赫，你要写的是25公尺12070千赫，这是良一啊，良友一台。七点到八点播讲的两个科目是新约纵览解经与研经，新约纵览解经与研经。那么12月12号新约纵览播讲完，解经与研经呢在12月5号播讲完。讲完了以后呢会有新的科目，那个我到时候再报告。好了，同样的这两个科目呢在下午这个应该是晚上的八点钟再播出。八点钟良友一台呢是31公尺9400千赫。31公尺9400千赫，八点到九点。那么在中波1566千赫呢，当然是晚上十点了，十点新月纵览和解经与研经。好了，同一天在良友一台下午，一个是下午两点，另外一次呢是傍晚六点。短波19公尺15450千赫，播讲第二年的课程，诗歌智慧书一还有基督教伦理学。诗歌智慧书一跟基督教伦理学，下午两点在短波19公尺的良友一台。那么傍晚六点钟呢在飞跃台了，是25公尺11580千赫，25公尺11580千赫，傍晚六点到七点。好了，那么至于晋升跟义工课程呢，就是跟着下来了。晋升课程呢早上八点到八点半，然后八点半到九点是义工课程。晋升课程目前正在播讲的是旧约神学，旧约神学播讲到12月5号。12月7号开始播讲以赛亚书。那么晋升课程30分钟之后呢，就是义工课程了。义工课程呢是公开的，是不需要报名的，是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收听的。这是在今年2009年年头开始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服务改变。11月2号开始到11月28号播讲的是基本信仰，目前也在播讲基本信仰。也是短波25公尺，早上8点半到9点。还有呢短波19公尺，19公尺这个下午3点半到4点。 11月30号开始呢，播讲拓展教会事工，拓展教会事工，郑志明老师他所负责的。那么上一届呢，也就是10月，我们这个播的最后两个科目呢，第七届的良友圣经学院第二年最后一季最后两个科目，罗马书跟异端与极端，如果听众朋友还有人没有写好的话呢，我今天做一次的这个补充报告。罗马书的两题考题，第一，根据罗马书八章一到十七节，圣灵在因信称义的人身上会进行哪些工作呢？圣灵在因信称义的人身上会进行哪些工作呢？这是第八章，根据罗马书八章一到十七节。有讲义的人呢，19课有答案，但是不是教你抄课文，明白了要用你的字句练习写一写。罗马书的第二题呢，就是罗马教会的信徒对食物和守日守日子抱有不同的观点，这牵涉到罗马书14、15章了。咱们中国教会存在着哪些类似的现象呢？你认为原因是什么呢？要按照什么原则去处理呢？吃食物跟守日子的问题了，咱们中国教会存在哪一些类似的现象呢？什么能不能够吃啊？猪血能不能吃啊？还是礼拜六聚会呢？礼拜天聚会呢？还要有的这个很极端甚至异端呢，就是说我们也要守这个逾越节，用我们中国人的方法选了一个逾越节的这个日期啊，怎么样啊？有哪一些类似的现象？那么那些原因是什么？应当怎么样去处理呢？好了，这是罗马书异端与极端的两题。第一题，请分别列出异端、极端、邪教的特性。异端跟极端不同，极端跟邪教又不同。异端、极端、邪教的特性，并且引用圣经指出他们的错误之处。引用圣经哈。那么第二题呢？你的教会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或者你去的教会，你所在的教会有哪些地方呢，在这个异端与极端方面需要改进，以致可以更好的防备异端，防备异端，请为教会定出具体改进的方案。那说不定呢，圣经的教导或者鼓励人听福音电台的某些节目，哪一类节目，怎么样听，有多久，怎么样开始等等，你有什么想法把它写一写。好了，这是异端与极端。注意，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考题呢，每题的答案长度呢是限制在500字到1000字这个范围之内，而且交考卷的时候，你一定要把你的这个学生编号，你的名字写在每一张考卷的这个上面，那老师收到那么多考卷呢，你的就能分辨出来了。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做考题，也好好的收听节目，以致我们在神的话语上不但长进，在生活品德上也能够真的是公平的对待那些受害的人，自己做错的人也要有勇气会好好的道歉，以致我们的人与人的关系呢，真的有耶稣基督的大爱。晨曦讲座良远学房，今天周广亮为你主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会。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这神无愧。